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8号，公元2013年10月1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墨西哥，首相行程为接见媒体；西班牙最高法院受理胡锦涛在西藏的反人类罪行；瑞士援藏徒步游行受到各界关注支持；洛桑森格教导藏人学生在学习知识上全力以赴；禁止化武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中共对25万记者开展培训，被批洗脑教育。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抵达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后，首先同上百位媒体记者进行了见面，就访问墨西哥的原因以及自己在人生实践中的几项承诺进行了介绍。在圆满结束了对美国亚特兰大市的各项活动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1号抵达墨西哥展开访问。藏人行政中央南美洲事务联络官次汪彭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于11号中午抵达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下榻的酒店中，尊者受到了该酒店负责人以及墨西哥西藏之家成员等上百人的迎接。接下来，尊者同200多名媒体记者进行了会面，接受了提问，整个过程进行了2个多小时。据悉，当天尊者还为一尊自己的蜡像进行了揭幕，并合影留念。在介绍尊者同媒体见面的主要情况时，次汪彭措表示，尊者首先向媒体们介绍了自己经常强调的2个观点。第一，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但是大家都太过依赖于外在物质，却忽略了快乐的真正源头在于自己内心。所以，尊者表示，自己一直致力于提倡人类价值。第二，尊者指出了宗教间保持和谐的重要性。在被问及参访墨西哥的主要原因时，达赖喇嘛回溯了自己70年代初期首次访问西方国家时被问到相同的问题，而自己的回答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地球公民，所以希望同其他地球公民们见面交流。尊者对墨西哥媒体记者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按照行程安排，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墨西哥停留的6天时间中，向信众们传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第4品，并以超越宗教、世界伦理、现代教育的人类价值，在行动中如何运用慈悲以及幸福的艺术等为主题发表公共演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班牙援藏组织向西班牙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审理中共部分官员在西藏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对此，西班牙最高法院于本月10号针对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罪行作出受理立案。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班牙援藏组织从2005年开始，针对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主的亲民官员在西藏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多次向西班牙法院提出诉讼。本月10号，西班牙最高法院方面主动对此案进行受理立案。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地区议员图丹汪清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西班牙援藏组织从2005年开始，针对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为主的亲民官员 在西藏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提出诉讼，其中胡锦涛在1989年至1992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对1989年藏人和平示威游行遭残酷镇压的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土丹汪金继续表示，西班牙政府之前一直没有对中共官员在西藏的反人类罪行诉讼进行受理，这次西班牙最高法院方面主动受理立案，表示西班牙法院会继续对江泽民为主的六名中共官员进行调查，这是正义的胜利，可以对中共官员们发出警讯。据介绍，中共政府方面曾多次以西藏问题是中共内政为由，向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阻碍西班牙政府受理此案。这次针对西班牙最高法院受理立案胡锦涛的罪行，中国方面再次宣称这是在抹黑中国的名誉。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瑞士藏人团体为加大宣传西藏问题，同时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状况而展开的徒步游行活动，受到了当地民众及媒体记者们的极大关注和支持。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瑞士吉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从本月四号开始组织40多人开展了全程388公里为期18天的介绍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瑞士吉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秘书长国贝允丹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活动的进行情况。他说，徒步游行活动今天进入了第9天，活动进行至今非常顺利，只是大部分徒步者的脚底起泡造成行走困难。另外由于恶劣的天气状况，再加上使部分人淋雨感冒外，所有参与者们都以充足的信息继续游行。国贝允丹还表示，此次的徒步游行活动受到了当地媒体的极大关注，游行者们在沿途各城镇散发宣传西藏问题的传单，每天都会散发出1000多张。目前游行队伍抵达瑞士科皮根城镇，下一站为克朗赫塔尔镇。据了解，此次为期18天的徒步游行活动从瑞士敦布圣加伦市展开，计划于10月22号抵达终点站日内瓦。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参访西藏索嘎成人学校时教导学生们，为了西藏事业要在学习知识上全力以赴。本月10号中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一同参访了位于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索嘎成人学校，并向师生们发表了讲话。因为该校学生全都是从境内流亡印度的成年藏人，因此洛桑森格在发表演说时特别指出，大家都亲身体验过中共的统治，所以要努力学习知识，在流亡社区、印度及国际社会上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洛桑森格还强调，如今在世界上，知识就是力量，国家兴盛与否主要看他的教育水平。另外，藏人们都要负起西藏抗争的责任，知识就更是最强大的武器。因此洛桑森格教导学生们要在学习上全力以赴。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诺贝尔委员会宣布 201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禁止化武组织，以表彰他们为消除化学武器所做出的大量工作。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诺贝尔委员会于10月11日在挪威奥斯陆接手了200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禁止化武组织荣获这一殊荣。诺奖委员会肯定了禁止化武组织在消除化学武器方面做出的贡献。目前该组织正在叙利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摧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及生产设备。此前，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胡佳连续两年入围，今年亦是诺贝尔和平奖热门人选。胡佳因致力于中国民族人权、宗教、西藏自觉等议题，被中共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处有期徒刑3年0.6个月，刑满获释后仍遭受当局的软禁。禁止化武组织于1997年成立于荷兰海牙，在过去16年来，该组织的500多名员工一直负责监督化学武器公约189个签约国履行公约的情况，并负责销毁化武。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于本月10日在北京启动了全中国25万新闻采编人员的岗位培训活动，遭外界批评为洗脑教育。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报道指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为这次的培训制定了统一的培训大纲，培训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理论、新闻法规、新闻采编规范和防止虚假新闻6个专题。 BBC、 中文网等引述各界对此发表的评论指出，从培训内容来看，除了职业素质、论理、规范、政治挂帅的旗帜也非常鲜明。据悉，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的这一培训表明中共政府决意收紧对媒体的钳制，给希望新闻媒体更开放、更自由的人当头浇一盆冷水。有网民对这一培训做出了直接的评论，意思就是洗洗脑，该报的就报，不该报的就不要报。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第二，由自家事所起忧苦，为家生火之所耗费。那这个有点类似自己的儿女不懂得钱的这一个，就是滥用钱啊，浪费钱，所以呢，他们把家里的钱都花光的这个感觉。于是呢，庄大师在上述讲了这些种种的忧恼之后，于是在第48页的倒数第一行的时候说到了，若有如是轻财等事，引申上中下品忧愁。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显示无常而令开解，上父母等所生为上，使奴婢等所起为中，耗财耗损财宝所生为下，或益所需及所珍爱，应当了之。那这以上呢是属于第5个因缘的部分呢。那第6个因缘，然后以匮乏资聚者，那这又可以分6，那六者呢，第49页的倒数第一大段，于生活匮乏苦者，以及于劳倦苦者，以及于修禅苦者，第4于无资聚苦者，第5于恶臭者，第6于乏气处光明苦者，可以分6者。那以上就念完了第49页。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